不是之前在永恒里面圣父圣子跟圣灵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的团契交通跟约定，这个约定，这个 covenant of redemption， 神的创造，人类的堕落，然后谁去执行对人类的救赎，好让神荣耀的恩典能够被称赞，那么就在这个永恒的约定里面，圣子顺服天父的旨意，愿意去执行这个救赎拯救的工作。那这个永恒里面的一个的约定，或者这个永恒之约，有没有一些圣经的根据啊？一般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讲法，但其实在圣经里面呢，隐隐约约呢看到这样的一些的观念在里面的啊。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让我们看到，哦，这样一个救赎的计划，救赎的工作，原来在创世之前，在永恒里面，父跟子就有这样的一个的安排，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他的教会。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章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救赎的计划是在什么时候啊？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安排的，是圣父跟圣子所约定的，所安排的，所定的旨意。然后再放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在万古之先。父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安排所赐给我们的所计划的。再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我们一同来，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这样一个救赎的安排，在创世以前父与子已经计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永恒之约它的根源啊，跟在圣经里面一些经文里面隐隐约约让我们可以看见。当然这个立约的双方就是圣子跟圣父，圣子服从父的安排跟旨意啊。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也常常一直提到这个事情。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这是圣子对圣父的顺服，接受父的安排跟命令。这个是在 主耶稣基督的顺服跟彼此的约定跟自愿的安排里面所成就的。所以他这里特别的强调啊，是他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什么取回，是在一个彼此同意的立约的双方里面所安排的啊。那么耶稣基督顺服圣父的这样一个安排跟命定啊，代表教会用他的血成全与父所立的新约，然后新约相对于西乃山之约啊，那么基本上新约跟西乃山之约都是 analogy 啊，是类等的，都是恩典之约。唯一不同的，西乃山之约里面有亚当工作之约的 reproplication 服侍，重复的表示出来。那么我们讲到约一定有约的条件呢，看到了吗？约的条件是什么？就是顺服，做赎罪祭，然后只求差我来者的旨意，做父所交托的，要道成肉身，生在律法之下，成全律法。要约的应许部分，他得以成为教会的宗保，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圣父赐给主耶稣教会救赎的子民，他成为教会身体的头，把教会赐给他，而且让他做万有之首，得国度，得权柄。其实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耶稣基督为了他的教会而领受的这个的国度跟权柄，是为了教会做什么？万有之首。他本来在三一真神里面，他本来就是什么？万有之首，他就是那位全能全知的神。但是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啊，我们翻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很重要，因为从这个角度就会把一些异端对耶稣基督神性的异端把它打掉。第一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父神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节所充满的。这些都是属于永恒之约里面的约的应许。耶稣基督为了教会得着这样的一个的身体，得着这样的一个权柄，是为了教会，不是他原来没有，他原来有，但是他原来没有办法为了教会得着这个权柄，把这个权柄国度为了教会而嫁给教会。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永远是神人 God man， 他原来是神，原来在他的属性里面他拥有一切的万有的权柄，因为万有都本于他，是他所创造的。但是今天他成为神人，他永远站在神人的一个双属性里面，代表了教会，也为了教会得了这些权柄，是为了要给我们与他一同作王，一同得着这个权柄。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个大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什么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马上就颁布这个大使命。所以注意这个所以，你们要去，因为耶稣得着这个权柄，他也把这个权柄能力赐给我们，要我们去履行完成这个大使命。所以这个权柄是为了谁啊？为了我们。为什么他原来没有这个权柄？但是很可惜啊，像耶和华见证人啊，啊摩门教啊，还是其他的异端，他们都抓住这些经文。你看，主耶稣就是要顺服天父的命令， 主耶稣原来没有权柄，是父把权柄赐给他，啊，所以他们单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经文，自然就产生什么？耶稣是次等神，甚至只是觉得耶稣只是个 one of the great prophet 这种观念。但假如你从永恒之约的角度，从约的观点来看，连神跟人都立约，何况神跟耶稣基督立约，就有立约的双方，有立约的应许跟立约的 obligation。 那你就完全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经文啊，啊，父神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啊，是因着在这个约里面，永恒之约里面，因着圣子的顺服，成为这个 mediator 中保，父神把教会赐给他，父神也把这个权柄，万有的权柄赐给他，让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也能够得到同样的权柄。那你从这个角度，你就不会产生这种次等神的观点，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讲到他来到世上，这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啊，你就明白了，因为解释在永恒之约里面他们的什么约定啊，就好像父神跟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个约定啊，就不会产生这种耶稣好像是次等神的观念。所以这个永恒之约盟约神学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的很平稳的一个能够把很多的经文整个新旧约完全解开贯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解释跟观点。所以为什么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是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一个最完整的一个教义，最成熟的一个教义。假如教会真的能够明白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整个的信仰生活啊，整个的纯正的信仰就不会偏差，非常棒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所以在纽约林时信牧师，他也是 Westminster 神学毕业的，他就在Flushing 建立了一个教会，哇，我很欣赏他，他那个教会叫圣约教会 Covenant Church 圣约教会，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因为他人搬到 LA 去了，希望还在有 Covenant Church 啊，在他的教会里面就一定会教导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一定会讲 Covenant Theology， 啊，就整个信仰非常平稳，整个旧约新约完全能够贯穿，嗯，好，好。
我在教会里面，我是在保守派教会，上次都没有讲到这些。
这个就是我们福音派教会的一个弱点。我们福音派的信仰呢 ，very very superficial， 我们对于过去2000年的道统。甚至连我们的老祖宗马丁路德 Protestant Church Founder 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真的，我们只知道他讲因信称义，圣徒皆祭司，就是这两句两招了。其实马丁路德讲好多东西的，讲到神的拣选，讲到信心的来源啊，讲到圣经的权威，讲好多东西的，
然后灵修神学也不再讲，
也不讲的，因为我们对两千年的道统完全是文盲。
所以如果信徒都有这些教导，神的祝福，生命记28章那些，那他整个生就是那个对神的那个爱啊，对神的体会都不一样，
不一样，
他去服侍的也不一样，
不一样，对，
都不一样，
他就有一个很具体的基督徒信仰的生活的内容跟目标了，
那个灵修，
对，就不会只有恩典恩典恩典，没有 obligation， 就是只有 free lunch， 所以美国为什么垮下去就这样，包括我们好多这些移民也是，哎呀，求神赦免我们啊，我们都是享受恩典恩典啊，我们没有什么的参与跟付出啊，所以难怪美国现在是最大的移民国家，也被这些移民拖垮的会啊，因为大家都是来 get free benefit， 啊 free health care 啊，所以很困难的啊， yeah。所以的确我们真的过去从基要派进步到福音派，那福音派虽然已经比基要派进步很多了，不会反理性，反这个 intellectualism 啊，比较注重这些的 这个科学啊知识，但是基本上福音派的教会呢还是有那个教派那个基本的味道，就是只是读经祷告传福音啊，不会在教会里面教导这2000年的道统啊。
理性去认识，
对，我们需要从理性去真知道他在每一个时代的作为，在每一个时代神开启的一些的真理跟亮光，我们真的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会看得更远。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可以站啊，没有可以站啊。那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般牧者也是很忙，也没有真正的把几个弟兄姊妹拉到我们肩膀上面把它背起来，像个小孩把它背起来啊，没有这样的一个 mentorship。 所以现在我们基督教真的是各方面都很弱的啊，特别这个 spiritual mentorship 最近开始在一些教会在开始讲在教导，但在中国教会基本上还是没有实行啊。其实你的灵命成长真的需要一个 mentor， 就好像耶稣带十二门徒。所以其实基教的模式啊，我们就在 Columbia Church 讲到基教不是单单只是个方法，也不是个小组教会的一个的增长方法，其实它是讲到一种关系，能够牧者带领十二个信徒如同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能够给他们生命的造就，生命的传承，然后造就到一个地步差他们去做小组长，差他们去传道啊。但是基本教会看不到这个基教里面那个 mentorship 的重要。为什么他们能够成功啊？在 Columbia Church 啊，因为这个 mentorship 他们做到了， mentorship 很重要啊。但是基本上现在我们一般的教会都是事工导向，不是关系导向，没有。其实很多年前已经在讲 discipleship， 但是讲来讲去没有做出来。我们中国教会的 discipleship 呢，只是说叫你去做工，是工作门训，教你一些的观念方法，然后就让你怎么去传福音，有效的带领人信主，有效的灵修啊。其实基本上还没有那种 mentorship 的观念。其实 discipleship 最中心的观念是 mentorship 啊，你有个属灵的 mentor 带你。关心你生命的传承啊，而不是所谓的工作导向的 discipleship。 我们中国教会很奇怪，本来一个好好的观念一进到中国教会就变成工作啊，但是平常又很讲关系，什么都要走后门拉关系，但是讲到属灵的事情就不注重关系，好像大家都是保持安全距离的，保持一个假面具的，保持那个 boundary。 但是假如不拆开这些能够真正建立一个生命的传承的关系，弟兄姊妹的灵命很难上去啊。
生命传承是比较 take time， 而且不会马上就看到果效。
对，
因为像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要成绩单嘛，你就是要快，要
对
quicken，
对特别小组教会都是以这个所谓的业绩导向啊，就人数导向啊，所以就很难了。所以大家都在讲方法 instant noodle 啊，很难。
而且生命传承是很讲究你带的那个人要有回复的心，
对，
你才可以有耐心跟耐心去陪他走一段，然后他生命才会长出来。
对，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真的需要这种使徒性为父的恩赐。那第一批人被一个使徒为父的心带过之后，他都摸到这个了，他就能够带出第二代。所以假如他在原生家庭都没有被 parenting 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去 parenting， 这是我们中国教会的困难啊。我们都是自己到处找草吃的，是 luckily 没有吃到毒草。真的，假如你跑到一个原来的 Pentecostal Church， 你根本没有办法分辨的，你就吃了毒草啊。有些人就跑到摩门教里面了，没有办法分辨的。我们真的是神的特别的怜悯，是一群野孩子乱跑乱撞还撞到神学院来成为传道人啊，没有流失掉，这个是神的 special grace， 神的拣选跟保守啊。真的，
那如果说三个师徒乘船的有没有几个就说大纲，就说怎么带怎么带，或是怎么做怎么做。
现在开始英文的资料呢有这方面的书了，家里去查这个website 查几个的书店啊 ，CBD 啊，或是 Amazon.com， 你打 mentorship 或者 Christian mentorship， 你会找到一些书。那现在美国的教会开始越来越注重这个，但是很可惜呢，这些 mentorship 呢都不是自己的主任牧师或者说助堂牧师在做，都是一些弟兄姊妹呢找 mentorship 的专家，好像找一个 counselor 一样，要付了很贵的钱哦。一个礼拜跟他 make appointment 一小时200块多，他们美国的基督徒他们愿意付这个钱啊，因为没有人带他，牧师太忙，本来是牧师应该做这个事的，但是牧师没有 G12 的观念，太忙啊，所以他们要花钱把这个 mentor 当成是个 counselor 一样啊，好像是个secular professional counselor 一样，要跟他预约，要付他钱，每个礼拜 make appointment，这样来跟他谈一些属灵的事情，卖钱的啊，所以做 mentor 卖钱的很不错的，他们，但是很多人愿意啊，他们实在没有人解答他们生命灵性上的问题，没有人愿意一个礼拜花一小时跟他坐在一起。你今天能够找到你的主文牧师跟你一个礼拜坐一小时吗？找不到，所以我宁愿花200块美金出去。
那我们去找沙漠之父。
那你要先做沙漠修女才行哦。不过现在的修女可以结婚的啊，不用担心。嗯。啊。好，这些题外话，也是我们的一些的感慨，一些感言啊啊。好，所以关于这个永恒之约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啊，所以刚才提到。从这个约的应许能够了解耶稣基督对父的顺服啊，领受父给他的恩这个权柄啊，从这个永恒之约的角度去理解。那另外那个恩典之约还有一张纸头是恩典之约，那我们就会在系统神学二的时候讲到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再花点时间好好去了解这个新约。那今天最少我们对新约有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啊，发现这个新约恩典之约跟工作之约永恒之约的一些的关系啊，那我们下学期再好好花时间来看这个新约啊的意义跟新约的特点，新约跟旧约摩西之约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我们以后再花时间来讨论。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跟分享？所以有没有发现，哇，原来我们读神学去认识过去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的教导何等重要，你就会把整个圣经贯穿了。所以我自己一读到清教徒神学的盟约神学，哇，我好兴奋啊，很多的问题，过去很多的问题都解开了。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专门写盟约神学，是写专欧文的盟约神学。假如你们有兴趣呢，可以到我房间跟我借我的那个论文，专欧文的盟约神学。所以你们刚才所看的这个图也是在我那个论文里面copy and paste 出来的这个图一部分。对，这张纸头啊，只有这张纸头啊，刚才印给你们这张纸头啊，还有另外刚才那个纸头是工作之约，还有另外第三个纸头刚才来不及印给大家啊，是恩典之新约啊，新约这三个约把它搞清楚就好了。嗯，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讲义的人论啊，我们单单讲人论就特别讲到这个亚当之约这个人的跟神的关系，跟堕落的一个原因，跟原罪的归算，这些观念我们就从亚当之约呢就理解了。那跟着我们要来看人论当中的这个，不单是亚当的被造， 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看到亚当的被造，因着神怎么吹一口灵气进到亚当里面，他就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亚当的子孙像我们的灵魂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亚当子孙灵魂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几个说法、
啊、有几个说法，你来说来看看啊。
因为很多牧道都会问这个问题。
对，
然后我记得是说，有时候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他是在母腹的时候灵就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形成吗？还有一个就是说或者是刚生 baby 不久可能也会成神，有的人说哦他还没有的时候神已经造了那样。
所以第一种的说法就是这个灵魂是从父母的灵魂传承下来的啊，这种我们叫做传借理论啊，叫做 transducerism、嗯、transduce 过来的 transduce CNism， 中文呢？我把它翻作传接、传宗接代的味道，传接论。啊，从父母传承、传接下来。那第二种的理论呢？比较通常人讲的理论呢，叫做创造论 （creationism）。那这个创造论跟我们讲到这个创造宇宙地球是不同的意思哈。这个创造论呢是指到这个生命在怀孕成胎的时候，神创造四下一个灵魂放在它里面，这也是比较多人用的一种理论，是一种神把一个 individual soul 或者 individual spirit 的一种 endowment 四下放在它里面。那这样的一个观点产生一些难处啊，或者说有些人从不同的角度一些 objection。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方面的难处。第一个难处就是说，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很清楚看到神用六天创造了，就歇了一切的功，就安息了，停止了他的创造 ，ceased his creation。然后神就命定万物、走兽、动物，在第一章怎么说啊？各从其类，自己去生养繁殖，甚至他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对人怎么命令，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又对他们说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像亚当跟夏娃他们本身就有这种能力可以生养众多，他们负责这个 propagation， 上次我们说这个是 generation mandate 或者 propagation mandate，好像人本身有这种自己繁殖繁增的能力在它里面。所以假如你说是每一个人神就创造一个灵魂放在它里面，好像跟几些的经文呢有些冲突拦截。那第二更困难的地方就是，假如每一个灵魂、每一个生命的灵魂是神的 brand new creation production， 把它放在这个母体里面，放在这个胚胎里面，那这个灵魂直接从神创造，这个灵魂应该是什么？没有污点的，没有罪的。那罪性从何而来？所以这是第二个难题。为什么一个 brand new 神所创造的灵魂放在人的里面啊， 却会有罪性啊，因为在传统的神学观念，这个罪是从他的灵魂里面的一个特点，是整个灵魂被污染有罪性啊，而不是那个人体的物质部分带来那个罪性，对神的背叛啊。所以解释两方面的难处啊，可以让我们去思想的。那关于这个承接论呢，它的基本的论点就是这个生命不单单他的肉体从父母所生，他的灵魂也是从父母而生，也就是说不单是他传接这个父母肉体的特征或者软弱。所以假如你是父母是黄种人，这个儿女就是黄种啦，不会生那个黑人出来啦，因为这个肉体的特征，特别今天我们透过这个genetic engineering， 我们就更了解了很多的这个身体的特点都在这个 genetic code 里面，在这个 chromosome 里面都 coding 在里面了啊。所以这个观点说，这个生命不但是传接父母的肉体的特征或者软弱，更是传接他的灵魂的特征，包括各样的罪性。也就是说一个 polluted sinful soul 灵魂 produce 或者 propagates a polluted sinful soul 啊，是这个传接论的一个内容。那这个论点有没有什么圣经的支持呢？那么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啊，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好，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这个利位人还没有出生，但是在这里已经讲到这些利位人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中，好像他们的来源是从亚伯拉罕这个生命而出的，而不是好像他们个别神在创造个灵魂放在他们里面。这些众利未人已经他们的源头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啊。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好，就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是从神生的，但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信主之前他原来的生命是什么？从血气生的，是从人生的。没有提到神特别每个人神给他创造一个灵魂放进去。然后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特别在二十六节提到什么？他从一本怎么造出万族的人，这个万族的人的来源是从哪里啊？从亚当，从一本啊，不是万族的人，每一个人神都有一个新的灵魂的创造放在他的里面，但是一本神就带出万族，从一个来源一本。所以 从这些经文呢，好像比较支持这个传戒论，但是呢，这个传戒论呢也有一些难处，有些什么难处啊？大家想想看，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啊？
人就没有责任。
人就没有责任了，嗯，是怎么责任？
罪的责任。
罪的责任。嗯，也这也是可能是个难处，但是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究竟这个上一代父母的灵魂怎么样传接下去？这个灵魂是怎么分的？如何分子灵魂？把父母的灵魂是父亲的灵魂呢，还是母亲的灵魂呢？还是两个 mix 的灵魂呢？这个就好复杂了。怎么分？难道灵魂还可以 mix 在一起，又产生一个父母灵魂的下一代的 mixed soul？ 就算只是父亲的灵魂，那这个父亲的灵魂是怎么样可以传承下去，一个产生一个新的灵魂？这个 invisible soul how to produce another invisible soul？这个是很难解释的事情啊。但是他这个承接理论呢，有个优点，关于原罪的承接就比较容易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原罪的承接啊，从父母有罪的灵魂带出下一代有罪的灵魂。所以他的灵魂是从神，那个是真正的 creation。 所以就是究竟亚当的子孙是否神继续每一次都这样 create 一个灵魂放进去，这个亚当的灵魂没有问题，是直接从神放进去的，吹一口灵气。但是现在难是难在亚当的子孙的灵魂从哪里来。所以另外这个全接理论第二个难处就是这个下一代的灵魂，他的独立性跟 identity 在哪里？因为他是父母的灵魂分出来的，那么是属于同一个灵魂呢，还是他自己有一个独立的 identity？ 因为一个人的 identity 是在他的灵魂里面，而不是在他的肉体，肉体只是一个好像一部车子一个机器，它里面的灵魂是它的 identity。 那这个 identity 怎么保持它的独立性呢？假如它是从父母那边分出来的，那这个又是一个难处了。 How to explain the personal identity of a soul， 这个很困难的。所以两种的解释都有困难的，这个真的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到现在在神学界里面都没办法解开的一个奥秘。或许再过几年，我相信现在已经有人在一直在做 human cloning， 一直在研究，只是或许还没做成功，还是说已经做成功不敢 publish。 或许透过这个 genetic engineering 或者 human cloning 会给我们一些的答案跟启示，但我不知道。好，因为假如 human cloning 能够成功的话，就可能会比较接受哪一种理论呢？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比较会接受传接论，是 natural self propagation。 在这个 sperm 跟 egg 里面就有了一切的东西，包括灵魂，这两个 conceive together， 不单是只是把身体部分这些 genetic code 传承。假设按照传接 理论呢，只要有这样一个 merge conception 的话，就 generate 这个 soul and body。
我听说有一种看法，就是说这个 human cloning 是不可能，就是说我自己也抱这个看法。 因为我以前也学过一些生物分子生物学，我觉得 human cloning 就是不可能。
Yeah. 所以假如 human cloning 做来做去都做不出来了，就会是创造论的。所以 let's wait and see 现在呢我们真的是很有限的 data， 我们很难 conclusive， 这是其中的一个奥秘。究竟亚当子孙的灵魂的来源从哪里来，就是没有足够的圣经的资料给我们足够的亮光，我们也愿意谦卑啊，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因为这个不是直接关乎到我们救恩的事情啊。
如果是真的人可以 clone 出来的话，我想这个完全就是假基督、敌基督的事情。
对，很可怕的啊。Yes， 我们只是 brainstorm 一下，就是可以把这个人的灵魂的来源跟这些的新的科学的发展可以有一点的 correlation， 好，但是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啊。
像亚当夏娃，他的灵也是从神给他的，他也会犯罪，那所以人类也一样照亚当的一样的方式，就是从神来，他也可能还是会犯罪啊。
但是呢，这个就是关乎到这个一般我们认为原罪的问题。这个原罪，这个罪性，假如是神在每一个的生命里面放一个新的灵魂，那为什么这个灵魂会有原罪，会有罪的污点，这是最难解释的问题。
那就要回到亚当那时候，为什么他会有？
但是亚当原来他是那个灵魂是无罪的，没有原罪的，他可以有能力完全顺服神，但是在他的自由理意志里面，这个是真的是 absolute freedom， 他可以守得住神的诫命顺服，也可以选择不守。所以亚当那个灵魂呢是一个 unpolluted soul， 但是亚当之后的子孙呢，他的灵魂呢是被罪所污染，
所以就没有办法选择了，就是我们就是都承接有罪性的灵魂。
对，所以用传接论呢比较能够解释这个原罪的存在在我们里面，但是从创造论呢就产生这个难处了。假如每个灵魂都是神的新的一个创造，为什么这个灵魂里面会有原罪有污点？神故意做一个有原罪的灵魂放进去吗？啊，还是什么问题？
那如果以创造论来讲，如果说神是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独一的嘛，哈，
对，
创造，可是灵魂创造，那我们的身体出来，也就是因为这个独一的灵魂在这个肉体里头，他也是有他的自由意志，那他自己也是选择去犯罪咯，所以就跟他的，
但是不同的，跟亚当那个自由意志是不一样的，亚当那个是绝对的自由意志，有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意志跟能力。但是堕落的人类呢，就是完全在这种原罪罪的污染里面，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罪性，对神的悖逆这样的罪性。但是呢，春景提出一个蛮好的理论，刚才他提到一点给我一个暗示，会不会神创造了这个无罪的灵魂放到一个有罪的身体里面，被这个罪的 genetic code控制污染了，也或许是第三理论。所以我到最后我就提出说，很可能呢需要把这两个 model mix together 去产生，像刚才说像第三种啊，那也是我们丰收神学的理论。传统他们就只有这两种理论，
所以神说就按照个人所行的，他来定他为定他的罪，
对，
就是你按照你自己，
对，按照你的行为。但是人的罪行是因着他的罪性，因着这个罪性在他的灵魂里面啊。但是现在很多的现代科学的研究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听个 Jack Deer 最近讲到他太太这个酗酒的问题啊。那么他的认识就是说，酗酒这种行为是一个遗传基因，因为 他的师母的父母都是酗酒的，所以就把这个酗酒的遗传基因种在他的太太的身上。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罪性的话呢，就变成是个 bodily inference， 是个 genetic 的 inference 来看罪性，这样当然就产生一些我们基督教不太能够接受的情况。那么可能同性恋会不会是一个 genetical 啊？那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 genetical 来看人的罪性，其实是从这个罪的身体产生的，还是有罪。你不要管你把这个源头推到灵魂里面去，还是推到你的身体里面去，都是你的罪，都是属于你的啊！你不能说推到身体你就没罪，还是你的行为啊，啊，这就是罪性的一部分啊。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你这个罪性的控制，这个罪性的来源是在灵魂里面还在身体里面，都是一个控制，都是一种权势。你不能说这个权势从肉体来的，所以这些同性恋者就没有罪啊。所以现在很多同性恋者他们就一直把这个理由推出说啊是天生的，所以呢我们也没办法，这种 lifestyle 就是天定的了，我的 genetic code 定了我是这样，所以我应该 entitled have this freedom to have this lifestyle。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不管你这个罪的行为是从灵魂来的还是从你身体的这种软弱来的，都是罪啊。灵魂更难去改变它，身体也是很难去改变它，就是一种权势，就更看到那个原罪的权势那么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同性恋者的这种的理论呢拿过来，反而来支持我们对原罪的看法。这个罪的权势太厉害，不但你的灵魂被污染，你的身体也被污染 polluted 啊，所以产生癌症，产生各样的这种败坏行为的这种的不好的 genetic code。
human clone 这个事情，
对
这个事情是比较严重
的，严重的，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牵涉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问题，包括我们信仰神，所以我觉得这个 clone 的问题跟那个像跟那个 stem cell 的问题不一样，
对，
对，那个跟那个 organ 的 production 也不太一样。但是 human clone 这个事情实在牵涉到信仰问题，
对，因为这个 human cloning 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体，我们认为从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人有灵魂。假如 human cloning 的成功，是否人就创造了一个有灵魂的人的存在，还是可能就变成这些的唯物论者，人的存在只是个 pure matter？ 你看他们可以做一个人，好像做一部车子一样，做个电脑一样，所以有很多 theological implication 啊，所以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大问题来的，能做出来还是不能做出来的啊，现在真的是很难很难去理解啊。
对，
嗯，
牧师，所以说有那个像母腹中的伤害啊，就是母腹中如果那个连里头母亲的脸如果是害怕，他就去吓到那个孩子，那孩子本来就单纯都是好的嘛，就是那个灵魂本来就是好的，可是就是变成灵攻击脸，所以就污染掉了。
对，所以这个就等于说不单是你在生出来之后会受到环境的罪的伤害，甚至你在母腹里面因为已经有那个灵人那个 spirit 的存在啊啊，他也会感受到的啊，所以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肯定这个灵魂的存在啊，所以一个人不是个 pure matter， 是有灵魂的，不是个纯物质的存在。
但是以前我们在讲到就是跟慕道班的时候讲到人讲到罪的时候都解释得很简单，没有解释得那么复杂，又是这个那个，反而他们还很容易接受啊，我就觉得那你这样子变成了 confusing。
对，所以呢不需要讲那么复杂，千万不要跟他讲什么 creationism， 也不要跟他讲这个 transhumanism， 不要讲这些东西。但是呢有很多聪明的慕道友啊会问你这个问题的， 最少你能够把两个 model 带出来，不然让人觉得你们都是一些无知小民，都没想过这些问题。他只是慕道友还比你聪明，我们要高过他才能做他的老师。这些问题我们都想过，但是让他知道真的是超过了我们的理性认知的范畴，因为圣经没有启示，只有一点点的启示这部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懂一点的啊。他问你带来所 的来源啊，啊，问你这个 fossil 几千万年的问题啊，那你总要有一些 response 啊。
那我觉得如果他没问你，
不要讲了，不要讲。像他不问你这个拣选的问题啊、预定的问题，你都不要讲哦。啊，因为特别马丁路德他很有智慧，他说拣选的真理对灵性幼稚的是什么？他喝下去会让他醉得糊里糊涂啊，啊 ，confused。但是对灵性成熟的基督徒，喝了这个拣选的烈酒呢，就让他更喜乐，更有能力，啊，更能够往前冲，啊，所以你的酒量很重要啊！你看你的酒量，你的酒量不好，灵性不成熟，是一个阴粉，你就不要喝酒啊啊！18岁之下都不能喝酒啊，要看你的 license 几岁哈，啊。所以有些真理真的不能讲，啊，阴粉三位一体也简单的讲就好了，不然他也会 confuse 啊。真的神的真理有些真的是 paradoxical， 是矛盾并存的啊，但是我们要懂啊，知道那个怎么去解释啊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人论的部分啊，那我们还有大概15分钟，最少我们可以做点 groundwork， 讲到人的构成的要素啊。我们看我们的讲义，人的构成要素的constituent elements。 刚才我们讲到人的灵魂，那现在问题来了，究竟在我们人的里面，我们构成人的这些独立的元素是两个元素，灵魂跟身体，还是灵魂体三个元素？这就是在传统神学里面所讲的 dichotomy， 还是 trichotomy， 就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或者二元人还是三元人。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关乎这个二元人人的构成的基本的 independent element 是两个，身体跟灵魂。那有时候这个二元 body 加上叫做 spirit， 或有时候叫做 soul， 那我们中文翻得更棒，灵魂就反正就是一个东西，啊，不像英文或者原文 spirit 有魂 soul， 啊，我们中文基本上呢，好像不知不觉在翻译当中呢，已经接受了二元论，人就是两部分，身体跟灵魂，啊，把灵跟魂放在一起是一个东西，啊，也是我们中文的高超啊。那究竟是二元还是三元？那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些的经文。那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假如从这些经文来推论的话，比较 favor 二元人还是三元人？比较 favor 二元人，因为好像亚当的被造就是两个 element， 一个属土的属物质的啊，带来他的身体，那另外直接从神吹了一口灵气进到他的里面， 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啊。那基本上从这段经文呢，就是让人看到人的构成基本上就是 physical 物质部分，从尘土，然后它的另外一部分就是 spiritual， 是超物质的一个的灵魂的存在啊。那这个在原来的圣经吹了一口气，这个气这个字呢就是一个 breath， 我们写一下这个原文很有意思啊， breath 啊。那可以翻作气 breath， 那也可以翻作灵，神把一口灵气啊啊，就是吹到亚当的里面，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这个人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圣经是活魂啊，那么是用 lefesh 这个字啊，我们学一下画图，这个是三点啊， lefesh， 这还有一个一点 lefesh 是这个字，所以把这个魂这个字呢来代表他整个的存在，成为一个活人。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作活人，英文圣经也是翻作是一个 living being 啊，用魂来代表这个整个人啊， the whole person 啊，因为这个整个人最重要就是他的那个里面的部分，那个 soul啊，用兽这个字来代表一个的完全的人啊。所以从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比较好像 favor 这个二元人的看法啊。那同样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在耶稣的讲论里面，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的二十八节，耶稣这里提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把人的存在分成什么两个部分，身体跟灵魂。然后我们注意这个灵魂这个字在原文是 soul， 是魂，魂啊，在希腊文呢是那个 suke 这个字，我们写一下是 suke， 是魂，等于希伯来文的lefesh 啊 suke。 所以从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从耶稣的讲论把人二分，也比较 favor 这个二元人这种的观点啊，不是灵一个存在，魂还有体，不是 three separate entity， 来是 two separate independent entity， body and soul， or body and spirit entity 的一个观念。所以一个人死了，不是他的灵飞出去了，然后或许魂又等一下飞出去了，然后剩下他的身体啊，这是灵魂体的三分的一个观念， three independent entity。 但是假如站在二元人的观念呢，一个人死了就是他里面那个 invisible soul， 他的看不见的里面的那个真实的存在，那个灵魂，这个灵魂呢你叫他灵也可以，叫他魂也可以。等一下我们看圣经呢，发现灵跟魂这两个字呢常常都是用来代表同一个东西，代表人的那个真实的存在，这两个字常常甚至变成是一个synonyms， 一个同义字，都是用来表达代表人里面那个看不见的那个真实的存在。 他的灵魂。啊，但有时候用灵这个字，有时候用魂这个字。啊，然后在这里耶稣马太福音第十章就用魂这个字来代表我们身体以外的那个里面看不见的那个真实的存在，耶稣叫它做 soul。 啊，那三元论方面呢，他们也有一些的经文的啊，我们也要看看三元论的一些看法。最有名的一段经文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帖前 First Thessalonians， 帖前第五章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这里很清楚看到什么，灵魂跟身体啊，能够得蒙保守，三方面都能够成圣啊。所以很多人都用这段经文说，你看人有灵魂体啊。那另外一段经文呢，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 chapter 4 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那看到这里提到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拨开。所以这里提到魂与灵，的确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是一个是 suk， 一个是 pneuma。 所以杰森就说，诶，你看经文提到灵魂体哦，所以应该人里面有三个 separate entity， 三个独立构成的元素，就是灵魂跟体啊。但是这样的讲论是否因为圣经提到这三个的名词就一定代表人有这三方面构成的要素呢？不一定。假如用他们这样的推论，就产生个难处了。譬如说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二章提到什么呢？更多了。马可福音十二章这里提到什么？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哇，假如这里提到四个东西啊，就提到我们的 heart， 提到我们的 soul， 提到我们的 mind， 然后我们的 body strength， 难道我们就四分呢？我们这个人就四分五裂了，四分五裂了，就变成四分法了。你不能说提到有四方面的东西就把这四方面的东西就变成是我们存在的本体。其实你从上下文看是指到四方面的功能，我们这个人有很多方面的 function 啊，我们有 intellectual function， 有 emotional function， 有 physical function， 还有很多的 function。 你不能把每个 function 就变成是一个构成的要素。所以很多的神学家说，对，圣经里面提到灵魂体，但是其实是指到三方面的功能。我们这个人是个 integrated being， 是个整体的灵魂跟身体，一分灵魂跟身体也不能分的，一分你就死掉了啊。但在这个整体的人的里面呢，它有三方面的功能，有灵的功能、魂的功能跟身体的功能啊。当然这个灵的功能特别说明是关乎跟神的沟通啊，需要这个灵的功能，灵魂的苏醒，能够领受神的启示，能够有这种灵的功能，可以祷告达到神的面前啊，能够对属灵的事情能够感受，能够明白。那魂的功能是关乎到我们的情感方面的、意志方面的一个分类。然后身体的功能就是跑跑动动跳跳啊，身体的功能啊。所以不能够因为圣经里面提到有三方面的东西就说我们是三分，就同样好像刚才提到心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提到四方面，你不能就很容易就说哦，人就解四方面的功的存在啊。那而且在三元论里面呢，还产生一些难处的，特别在中国教会里面，其实中国教会受三元论的影响很多，而且很深啊。特别有一种的理论，或许很多人也听过，灵体魂，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灵的破碎魂就出来，有没有听过？所以我们要常常破碎我们的魂，魂是不好的，这些情感啊等等呢，都是属肉体的啊，我们的魂是不好，所以要破碎我们的魂啊，把老我归在魂里面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人呢，基本上呢，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呢，是这个魂跟灵的一个的战场 battlefield。你什么时候听你的魂，你的魂没破碎，那你就属肉体了。假如你什么时候不听这个魂啊，让魂破碎，让灵来控制你的身体呢，你就是个属灵人，不是个属魂人。所以很多基督徒接受了这种理论呢，就很痛苦了。他的身体是一个战场，什么时候这个声音是魂来的呢，还是从灵来的呢？他搞糊涂了，到最后他都搞不清楚，严重的搞了精神分裂。因为他接受的理论就是把这个人分裂成三部分，你懂吗？不是个 integrated being， 乃是呢，你这个身体是一个战场，什么时候被魂控制，你就犯罪了；什么时候被灵控制，你就属灵了。那你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你这个声音、你这个想法是从魂来的呢，还是从灵来的？我要听从灵还是听从魂？那里面有两个 master， 有两个主人，有魂的存在，也有灵的存在。There are two masters 在你里面打来打去，到最后不成熟的基督徒呢，真的会精神病，会精神分裂。我在台湾的时候听个一个精神科的基督徒医生说，他在他的精神科里面呢，居然有一半的病人呢都有去过基督教教会的背景，甚至是信徒啊。那么很多的信徒呢是接受这种的理论的啊，是魂的声音还是灵的声音啊，两个的主人在里面打来打去。所以接受三元论呢的确会有这种的困难。还有第二个困难呢，就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按照这种理论呢，他里面呢只有魂跟身体，没有灵。灵是他重生得救的时候才有的，所以他信了主之后才会得到这个灵，灵才进来。那问题来了，这个灵进来，那么他原来的 identity 在哪里呢？这个 identity 又产生问题了。没有信主之前没有灵，只有魂，跟动物一样啊。信了主才有灵，那么这个灵进来之后，他是什么人呢？啊，是跟以前那个人不一样了啊，还是变成这个灵人，还是原来那个魂人，还是混蛋，搞不清楚，他的 identity lost 啊。所以这种理论也产生困难的，没有信主之前没有灵，信了主灵才进来，然后就开始灵跟魂打仗，在争生命的宝座，争谁来控制你的身体，那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啊。当然人死了之后就更妙了，灵飞出去去了哪里，魂飞出去飞到哪里去，身体留在坟墓啊，那又产生另外一个难处了啊。这三分法作为三个归宿了，产生是灵就回到神那边，魂就暂时在这个阴间等候复活呢，身体就埋在坟墓里面的，所以又产生更，因为你越分得多就越乱了啊。假如你四分的话就更乱了啊，有四个东西将来也死了，这四个东西飞到哪里去呢？它的归宿的问题又是个问题啊。所以的确三元论有它本身的一些难处，那我们下堂课才来讨论一下二元论的一些圣经的根据啊。
交战怎么解释呢？
对，所以是两个功能，不是你有良心的 entity， 都是 functional。 所以现在很多的神学家或者说解经家都用二体三用的观念，是 two entity but with three function， 有三个灵魂体的功能。其实人的功能有更多的，可以分得更细的啊。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做一个结束感谢的祷告啊。我们请这个蔡月红姐妹带我们做感谢结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 e-learning 的地方下载。愿神祝福您。